会谈。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61年4月10日星期晚上在美国伊利诺伊州布鲁明顿所传讲的信息 Conferences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10410。非常感谢，神祝福你弟兄。今晚又回到主的家中，这是个极大的荣幸，来服侍你们这些拥有跟耶稣一样宝贵信心的弟兄姐妹们。昨晚我留你们太长时间了，我认为这是大部分是我的责任。我得了聚会时间长的名声。我从未举行过比整个晚上更长的聚会。我从未占用过那么长的时间，那我有点赶上使徒保罗了。当时他讲了整个的晚上，那个男孩从窗台掉下去摔死了，那保罗伏在了身上，他就活了过来。那所以那有人对我说，他说伯坦弟兄，你讲到真是有点时间太长了，那我以后那么多要讲的，我实在无法那一次就把它都讲完。我实在那自从基督用他的同在充满了我，那我实在有太多要说的了。今晚我们要尽量让你们大家早点离开，因为我想到为了那些路远的人的缘故，那你们还得去工作啊等等。那也许这个星期的晚些时候我们要把时间稍微加长一点。那昨晚我们为病人祷告过了，或我们称之为那许多时候被称作是医治聚会。那当然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够医治任何人，只是为他们祷告。那我还从未医治过任何的人，但我确实有些回应我祷告的答复，那看到主医治了病人。那所以那就是为什么我来到这里，想围绕这些的事情跟你们交通。那不但要身体的医治，那还有魂的医治，那这比身体的医治重要的多。那如果你活得足够长，那你还会再生病的，那这是可能的，因为疾病。那圣经说义人多有苦难，但神救他脱离这一切。那所以我们得了应许，那会有许多的苦难，但也会从苦难里边被拯救出来。那在讨论已故的杰克科的时候，那许多人都认识的，他是我一个非常亲密的朋友。我很尊重杰克弟兄。那他拥有原谅我的这个表达，斗牛犬般的信心，那持守在医治上。那他会有人拄着拐杖上来，那他自己有一把斧子什么的，那他会把拐杖给劈开砍碎，然后才为他们祷告。那他不用再拄着拐杖离开了，那如果他们走不了，他们可以爬着走，那知道他们得到足够的信心。那他把一个小铁簪子和锤子放在那儿，那有人戴着眼镜上来为眼睛接受祷告，那他就伸手把眼镜取下，用铁簪把眼镜打碎扔到一边去。那后来他在佛罗里达州陷入了麻烦，那撒旦给他设了一个陷阱，那找了一个被他扔掉支架的男孩。那当然你们知道这故事。那高登林赛牧师当时就在法庭上，那法官说，你宣称的男孩得了医治吗？那杰克弟兄说，他得医治了。那法官说，没有像这样的事。他说，当我从他身上取下支架时，他从讲台上面走过去了。他说他得医治了。那法官说，如果你能够找出一节的经文在那里神行了一件那样的事，那就像那这件得了医治的事一样类似那样，那事情只是迟迟了一会儿，那我就会撤销这个案子。那林赛林就站起来说，我可以拿出一些的经文。他说，我们听一听。他说，一天晚上在暴风雨的海上，那耶稣告诉彼得从水面上走到他那里去。那一开始走的时候，当他信的时候他就在水面上，但当他怀疑的时候他就下沉了。那所以就是那样的。那于是法官撤销了这个案子，那关于这点不再有问题了。那绝对是的，只要他再走那就没事，但当他开始怀疑时就掉了下去。那神的医治就会持续那么长的时间，那只要你相信，那救恩就会持续那么长的时间，只要你能够相信。那不久前有人对我说， 啊，伯南弟兄，我不管你拿出什么来，那你说什么或其他任何人说什么，那你可能叫十个死人复活，使每个残疾人都能走路。他说我仍然不信。我说你当然不会信的，那因为他不是给不信者的，他只是给那些信的人，就是这样，他只是给信徒的。耶稣说给那些信的人，那不信者根本不包括在内，那只能可怜你。那某处出问题了。所以如果你是个信徒，那就是给你的，如果你不是个信徒，那就不是给你的。那有人说啊，你会那天在外面街上，他说你能说出站在街角的这个人他有什么问题吗？我说你知道，那神取去了他的人，却从没取去他的灵。他降在以利亚身上的灵降在了以利沙的身上，然后又在约翰的身上，在耶稣身上的灵又降在教会身上，那时贯穿在整个的时代中。撒旦也在做同样的事，他取去他的人，却没有取去他的灵。我说我刚想起来那天早上，他们在院子里边拿一块布蒙住耶稣的眼睛，用苇子打他的头，说你说预言告诉我们答案，你的事实我们就信你。耶稣从未开口说一句话，因为他不给人扮小丑，他只顺从神。瞧，那撒旦对耶稣说，你若是神的儿子，那就在这里边在我面前行一件神迹让我看看。那你们听过这种话？那瞧，记住，那是魔鬼，那是魔鬼。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行一件神迹，变出饼来，那把这块石头变成饼，那我就信你。那耶稣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后来在十字架上，撒旦和那些祭司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你。那他可以这么做的，但他那么做就是在顺从撒旦了。那小子没有照着撒旦说的去做，他照着神说的去做，神的仆人也做同样的事，完全的顺从。那所以当你听到那些的评论，只要记住是从哪来的，那不要轻视人，而是为他们感到难过。那他们处在完全的黑暗和瞎眼中，那也许是被预定要被定罪的，那又怎么样呢？那很糟糕不是吗？那所以那我们只是感到难过，只要继续前进，谦卑，做基督徒就是了。那今晚我想对你们讲一个小的主题，那也许有点，那知道让我们的会众，那得到一些的平衡，并开始把所有的那迷信清除掉。那昨晚我想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人在响应圣灵，那很好。那当然，那我可以熟练出这里至少有12个人认为那是个骗局或类似那样的想法。那但不管怎么样，你总会有那种人的，那你知道的。那所以只要别让那种人来干扰那些相信的人，那他们是不信者，不信的人，那处在很糟糕的境况里边。那所以只要为他们祷告就是了。但今晚我想讲讲会谈那这个主题。那我想读以赛亚书一章十八节的一些经文。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重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却必如羊毛。那这是个非常熟悉而古老的福音的主题，也许你们的牧师传讲很多次了。那我想这是旧约最出名或最令人同情的一个的题目。神想要跟人们举行一次会谈，那把事情弄明白。那创造天地和其中万物的耶和华神要求跟人举行一次会谈，说我们来彼此辩论，那看这到底是不是这样的。最近我们听过很多会谈的事情，那有那么多的会谈，那有很多会谈在全国和全世界举行。几个星期前我在伊利诺伊州的塞维利亚，是几个星期前在加利福尼亚的塞维利亚，那我们得到了兵工厂的房子，那有点像这么大或更大一点。那第一个下午，那我那么多人挤进来，那天之前那么就拒绝了几百个人，那第二个晚上将近有2000人，那所以我们再也不能够在那里待了，那我们去了临近城市的游乐场。那天下午3点的时候，那就很多人在那里了，那他们不得不关上大门，那天下午3点后就不让人进来了，那所以人们都是拥挤进来。那现在他们正计划在临近的另一座城市那兴建一座市政礼堂来举办大的集会， 那我忘记那儿花了有几百美元，我猜高达2500万或3000万美元。那他们说那会是在电台和报纸上宣布，那2年之内他们就能够通过开会还清建筑的款项。那由于他们要得到这个重要的地方，那许多大的俱乐部那要在那里举行会谈，那当作会所啊等等，那已经要提前几年预定。本来这座城市那举行这些会谈会议等等的钱那拿给这座城市中的人。我们发现这么后的日子有许多的聚集，那比过去更多。那我想这是神的子民要开始更多的聚在一起的时候了。那神说来吧，我们彼此辩论。叫我想那这是众教会聚集，那把我们的小分歧都拆毁的时候，那么聚在一起那合而为一。耶稣祷告愿我们能合而为一，那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那我想现在就是时候了，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聚在一起成为一体，因为我们不是分开的，我们有不同的想法，就像我们的指纹不一样，那我们的胃口也不一样，但是在原则上我们都是人。在基督信仰上也是这样，我们的组织有分歧却是一体的。我们是一体的，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从他的灵而生，在他的血中被洗净。那就是为什么我们今晚在这里出现在一次会谈中的原因，这是我们聚在一起的会谈。我们在国家中举行会谈，列国之间。那在上次世界大战中，你们许多跟我一样年纪的人和年轻一些的人，那都能记得第二次世界大战。那当时他们举行了会谈，我们想知道是什么会谈，那他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那是他们叫那最有智慧的一些的人那聚在一起，那尽力的制定一些的策略，那做一些的事。那他们通常举行是在危机的时候，就是他们召集会谈的时候，那是在危机的时候。这就是在永生神全世界的教会里边举行一次会谈的最好的时间了，不是吗？因为我们面临这些的危机，那共产主义还有各种的事情，那世界的各种的主义，教会在冷淡下来。那现在就是我们聚集辩论，那聚集起来谈论这些事的时候。那他们称其中的一次世界会谈为四方会谈，那你们许多人记得那个，就是四大巨头那聚在一起的时候。那我们自己亲爱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我们的总统，那还有丘吉尔，还有世界其他的巨头，叫做四方会谈。那里出现了危机，那列国热爱和平的国家正处在危机的时刻。那希特勒那纳粹几乎使世界都被毁灭了。那热爱和平敬畏神的人，我们伟大的产业那处在危险中。因此他们聚在一起举行会谈，那还有日内瓦会谈，我们都记得日内瓦会谈，那还有巴黎会谈。那他们是怎么做的？那他们看到危机出现，然后他们尽自己所知道的来召集会谈，列国的领袖聚在一起彼此辩论他们要干什么。那他们选择某个地方，某个能启发灵感的地方，那他们进入这个地方来详谈，那汇集他们的想法，那他们怎么能够聚集那成为一个大的领导者，那一个大的国家，一支大军， 大家联合成为一体，那将是那如果神所有赎回的教会可以聚在一起做同样的事，我们就可以做一件大事了。那所有人都放下自己小的想法，那人们分开的小分歧等等，我们就可以聚在一起成为神的一个大的整体了。那共产主义就会逃离，那其他所有的主义都会逃离了，就是当神的大军聚在一起的时候。那我们发现在这些聚会的地方，他们尽力找一个能够启发灵感的地方。那我到过他们举行日内瓦会谈的日内瓦，那这确实是一个能启发灵感的地方。那你所处的地方有一些特别的东西，那你周围的环境形成一种的气氛，那对你大有帮助。那我能想起我生命中最愉快的时光，那我是个喜欢户外的人，就是去到外面的山上观看日落，那聆听那野生动物的叫声，那听鸟叫，那是启发灵感的，那是会对你有所帮助的事情。那我们可以去那些的地方，我们可以因为聚集在一起而得到灵感。那就在聚会的地方，我们一些人变得冷淡，那跟别人不一样，星期三晚上不去祷告会，却待在家里边看那些本不该播放的电视节目。那人们变得迷恋那个待在家里边不去参加祷告会，就为了看一些愚蠢的节目。因此我们要在这些复兴中聚集，那是要把我们的恩赐还有事工合在一起，那为了复兴汇集他们，那给人们带来灵感，为了真正复兴的爆发而聚在一起。那现在是教会该回家的时候了，因为我们已经离末时很近了，我们临近末时了，那这是众所周知的。那我们举行一两个晚上的聚会，那找到对这些聚会的感觉，看圣灵要往哪个方向带领，那我们就会深入的进去讲。那若主愿意的话，那灵感是让你能进到里面得到感动的地方或状态。那我是个酷爱户外的人，我喜爱爬上山听野生动物的叫声，那从我孩提的时候，那我就爱这些，那不仅仅是为了打猎，而是在林子里边，因为那里有些能启发我的东西。那几年前我在科罗拉多州，我在一个机构里那做了几年的向导，带人们去野外。那一天牧场主和我去了迟了，那我们等那些人，我们称他们是城里人，那等他们都打到了路啊什么的走了之后，那我们才过去，我们上到了深山里。那是我每次上去跟主举行私人会谈的地方。那当我远离一切的时候，神总会给我看一些的事情，那或是吸引我来亲近他。那这一年雪下的比较晚，麋鹿群在很高的地方，那山顶上有雪，所以我必须去了高处才能够找到麋鹿。那一天下午在上面，那是十月底，那山下的颤阳那干枯的就像爆竹一样。那我向上爬，那走进雪地里，那上面的天气变化的非常快，那可以一会儿下雨然后下雪，接着又是阳光普照。那里出现了暴风雨，我躲到一棵树的后面，把枪放下，一直等到风刮完了。我正好在林带分界线的一棵被风刮倒的老树的旁边，那是树木能生长的最高的地方了。然后呢就进入了矮小的云山地带等等。那我奇怪怎么，那我坐在那棵树的后面，那聆听狂风呼啸，那在那里思想主，那就在一棵大松树的后面，那不久暴风雨止住了。那我站起来，那四处张望，那我要追赶的那大麋鹿群在暴风雨期间那分散了，我能听见那公麋鹿鸣叫的声音，听到那些 啊，家伙鸣叫的时候，真是能把一些有生命气息的东西注入到那里面。那我对他们很尊重。然后在山上，我听见狼的嚎叫，那他的配偶在山脚下回应，那朝西边望去，那太阳正在下山，一只巨大神奇的眼睛正在望向群山间的那交错之处，那看起来像神正在朝着山顶上蓝色的地平线观看。那接着看到风刮过的地方，那水已经在常青树上冻住了，那形成了一道那横跨峡谷的彩虹。哦，我看到那一切，我就像孩子一样控制不住开始哭起来。那神在那里，他在彩虹中，那约的样式，那作为阿拉法和梅卡，碧玉和红宝石，流变和变阿美，首先的和幕后的，神在那里，在狼的嚎叫中，神在那里，在麋鹿的鸣叫中。你在那里看到的一切似乎都是神，那里是我喜欢得到灵感的方式。那去了高高的地方，单独的跟神在一起，那从我所在的地方下了拴马的地方，那有几英里，那我下去要花两天的时间，但我就待在山上单独跟神在一起。那天晚上我就睡在山里。那当我们在那上面时，有一种真正欢喜的灵那降在我身上，我想这对你们五旬节派的信徒来说那是不奇怪的。那我太高兴了，把枪靠在树下，那开始围着树跑起来，我全力的跳着，那放声的叫喊，赞美主，赞美主。那我想，那如果有人走进树林里边，那他们肯定以为那是个刚从精神病院里边出来的人。那我绕着树奔跑，拼命的跑，叫喊，那踢打着松树枝儿。那我必须找个地方释放在我里面的，那否则我都要爆炸了。那我真是太兴奋了，那因为我就在神的同在中，跟他一起举行会谈。那只是说你真伟大，你真伟大。那你无处不在，你在天空中，在太阳神奇的眼中，那来回穿越地球，那你在彩虹里，你在狼里面，你在麋鹿里，那你在风中，那听到风刮过那些的松树，那仿佛在说亚当你在哪里。哦，在各处运行灵感，跟神举行真实无为的会谈。那突然间我被打断了，那我很不喜欢在这种的时候被打断。那所以那我很想喊出来，那喊到我完全满足了。那时我一看，那见有一只小松鼠。哦，它可真是个小捣蛋，那大约这么长，是树林里边穿蓝制服的警察，它会吓跑那片区域里一切的动物。那他们都听到过它叫，那因为它总是准备对着某个东西叉叉叉叉的叫。那它跳上那里的一个老树桩或原木，那打量着我拼命的叫起来，叉叉叉叉叉叉叉叉。我想这个小家伙干什么？我说你不喜欢这个吗？我说那就看这个吧。我又围着树一圈一圈的跑，那他越发的掐着掐着。我说小家伙，我正在赞美我的造物主，我说我正跟主一起过着美好的时光，我们在这里举行一场会谈，我告诉他我倒空了，他正在充满我。那事情就是这样的，我又围着树一圈一圈的跑，我碰巧注意到那个小家伙其实不是在意我，那他一时啊，再把小脑袋扭向旁边，那小眼睛几乎从脸颊上面鼓了出来，像这样往下看。那我停下来，我想什么在打扰我呢？那我往下看那棵被刮倒的树，那在暴风雨期间，那一只大鹰被迫降在树林里，那一些树叠在那里边，几年前被刮倒的。那松鼠正在对这只鹰那使劲的叫着，那大鹰从树林里边蹦出来，那他抬头看着我，那跳到了原木上。我想，哦，那你有什么神圣的地方吗？那我像那样看着他，我想，哦，神啊，那为什么你让我停止敬拜和叫喊去看那只老鹰呢？那一只鹰，那神把自己比作鹰，称他的先知是鹰，因为 鹰飞得比其他任何鸟都高，那没有东西能够跟得上大鹰。那如果隼想要跟着鹰来飞，那它肯定会在空中散架的。那没错，那鹰有眼睛，使它能够飞到上面，那能够看得见。那是为什么我说任何跳的人，那只能跳得跟你活的一样高。那你知道就是这样，因为当你去了上面却看不见东西时，你上去对你有什么益处呢？那没有任何的益处。那所以那鹰到了上面，那它有只眼睛，那在它上到那里之前，那就能看见老远的东西。那就是神把鹰比作先知的原因，那是把先知比作鹰，他称自己是耶和华鹰，那我们是小鹰。那鹰和鸡之间有很大的差别，那我们都是鸟，但其中的一个是属地的，另一个是属天的，那所以呢是有很大差别的。那那么大卫就像堂兄弟之类的，那所以如果鸡不能够让他的脚离地，那不要在意，那他一开始就只是只鸡，你知道他永远到不了上面，那不会知道能飞到天上的鹰所知道的东西。那所以我观察着这个家伙，他站在那里用这灰色的大眼睛注视着我，那我想那有一件事我佩服他，他不害怕。那我讨厌懦夫，那神也讨厌。那一个人得了医治后却害怕见证这事儿，神救了一个人，而他就耻于告诉人说他得救了，被圣灵充满了，那我就会对他的救恩没多少的信心。那所以当你真的得到了，那你就想要告诉每个人，那你不能够闭口不言。教会需要的就是里面有更多的圣灵和火来驱动，驱动教会需要火来驱动教会。那这个家伙我观察了他一会儿，过了一会儿那他明白了我是在欣赏他。那我对他说，我说嘿，你知道我可以在你离开那个原木之前就打中你吗？那他看他是不是害怕我，那他不怕，他只是站在那儿。那我注意，那是什么使你对自己如此的确信呢？那我注意他不断地拍动他的翅膀，那感觉所有的羽毛都很牢靠，因为他对那双翅膀有很大的信心，他知道他可以在我手拿到枪之前就飞到树林中去了。那在那里我学到了一个功课，我想那在这里的会谈中我也学到了一些的东西。那行，那鹰有神给他的两个翅膀，他对那对翅膀有信心，他知道他用那对的翅膀能够做什么，他根本就不怕我，他知道他能在我伸手拿到枪之前就飞到树林中去了。我想如果靠着神给他的两个翅膀，那只鹰就知道他能在我对他做任何事之前逃离那里，那何况一个领受了圣灵的基督徒呢？那只要你感觉到神的同在环绕着你，那一切都有序地运行着。那些在基督耶稣里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就不被定罪了。当你感觉到那种随时准备起飞的状态，那就不要担心撒旦能做什么了，那时你就知道那你状况良好了。那所以我那样观察着他，那渐渐发现他不怕我，但他很不喜欢那只地上的松鼠。那小地松鼠站在那里一直切了切了切了切了切了切了，那好像要把鹰撕碎一样。后来他做不了任何的事，他太小了，那鹰可以把他抓起来，他的爪子都比松鼠大。那所以小松鼠跳上跳下好像要把鹰撕碎一样，他只是在吓唬的，那你知道。那最后那只鹰受够了，他跳了一大步，拍了两下翅膀，然后就展开了翅膀。那我站在那里观察那只鹰，我哭了起来。那鹰从未不断地拍动翅膀，他只是拍了两下就飞到了林带分界线上面，然后他知道如何在山上吹下来的气流中展开翅膀。那气流一直拖着鹰，直到鹰变成了一个小点儿。他从未动一下羽毛，他知道要怎么做。那我想这不就是了吗？不是加入卫理公会，然后加入进行会，再加入神召会，加入神的会，不是拍呀拍呀拍呀，那这里拍拍那里拍拍，而是知道如何在神的大能中展开信心的翅膀，当荣耀涌来时就乘势而上，越飞越高，远离那些属地的进化树。那他们说 chatter chatter， 神迹的日子过去了，没有神的医治这回事，那没有圣灵了，那都是给以前的使徒的。只要展开翅膀飞走，一直的飞飞呀飞，直到你再也听不见他了。 那是我们想要跟神举行的那种会谈，那能把我们举到阴影之上，让我们离开，直到所有的批评等等你再也听不见了，跟神一起关在里面。你不用加入这个加入那个，只要知道如何持定你的信心。是的，只要持定你对神话语的信心，那旧约和新约在那里展开，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当神的大能进来时，就乘势而上，越飞越高，越飞越高，一直上去。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不可能失败。哦，这些的会谈，他应该让我们所有的人都怀着祷告去思想。我们不该只是那让会谈发生而不为他祷告，不管是国家的还是教会的，那无论是什么，我们应该一直祷告。那我的一个传道人朋友，好基督徒弟兄，那当日内瓦会谈那发生的时候，他一直在收音机旁等候，那要听会谈的结果，因为我们国家正处在危难中，那我们的先辈征战的伟大产业那处在危难中，那他是个公益那敬虔的好人，那他一直坐着听着，那有人敲门，那是个现代的嬉皮士，那留着胡须脏兮兮的，那美国孩子怎么可能去追求像那样的东西呢？那然后去了外面，那敲他的门说，先生，那我来这里出售我的诗歌和唱片。他说他们不愿意听我，那我连一个听众都没有，他们告诉我说你是个有影响力的人，是这城里有影响的。他说那好伙计，那进来坐一会儿，那我正在听那些的结果。他说他不肯安静的站着，不先生，他觉得那歌比国家的结果更重要。那今天许多教会的成员就变成了这样，他们觉得发生在人们中间的乱七八糟的小事比永生神的真实教会更重要。那让我们忘记我们的那些小的东西飞走，让我们聆听结果。那他们在这里举行了另一次的会谈，那我想讲一讲那他们上次在联合国大厦举行的会谈，那东方和西方在会上相遇，那赫鲁晓夫在会上脱掉鞋子用鞋敲桌子，艾森豪威尔和赫鲁晓夫相遇，艾森豪威尔代表五个自由的世界，赫鲁晓夫代表东方共产主义的世界。那会谈从许多人头顶上越过去了，他们不祷告不关心他。那你是否刚好注意到，那是一个直接了当的答案，那是一个直接了当的预言，在那个时候应验了，那是个直接的预言，东方和西方准确的应验了但以理书所说的，那将有十个王国，那他们不会混合，像铁和泥不会混合一样。赫鲁晓夫这个词在俄语中的意思是泥土，艾森豪威尔这个词在英语中的意思是铁，铁和泥不能混合。哦，当我们看到这些事临近时，我们应该屈膝呼喊主耶稣啊，立即给我们做一些事吧，使我们能尽力把最后一个能被带领进来的人拉进神的国里，聚集在一起举行会谈，聚起聚会在一起，整夜的祷告。今晚教会的问题是，我们只是跪下祷告，打几个哈欠，那太困了，疲倦了，然后就不得不回家睡觉去了。那不像早期的五旬节教会了，他们整天整夜的祷告。那我遇见一些来自50年前的老一辈，他们说他们整天整夜的祷告，走在街上。那今天我们变得正统了，要跟大家教会来比较，那就是我们犯错的地方。我告诉你，50年前的教会要比今晚的教会状态更好，等候主的再来，因为我们是老底家教会，我们晓得这是我们生活的时代。那是唯一的一个教会，耶稣被发现在他自己教会的门外叩门，那想回到自己的教会里。我们的分歧，我们弟兄关系的分离，我们那样去追求世界上的事而不追求神的事，这已经拒绝了耶稣。我们本该早就进到了迦南地， 那现在我们还在旷野，像从前的以色列人一样四处游荡。我们本该有各种的恩赐、神迹、奇事在我们的教会里，那反过来神兴起一件事，我们大家却害怕他走开了，说我们不明白这些事。你认为他们在旷野四十年都在做什么？他们一圈圈的在老地方绕行。我们已经看了《使徒行传》二章四节、二章四节、二章四节，我们陷入了死循环。我们当继续前进，应许之地就在那里。凡他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知了，就必得见。《使徒行传》二章四节是对的，但那并不是全部。没错，还有更多的东西。那圣经中的每一个应许都是我们的，是主耶稣赐给我们的。他大能的手正在掌管时间，让我们得着那赐给我们的地。绝对是的。会谈哦，当世界举行会谈时，那他们聚在一起，他们干什么？他们通常那喝一些酒，那鸡尾酒，那吃喝说谎欺骗，互相的欺骗，那制定各种不同的计划等等，那笑里藏刀，那种圣经说他们要做的。但当神举行会谈时，发生了什么？人们进食祷告，等候命令，然后行动。我们一直在谈世界的会谈，那国家的会谈，有很多会谈是我们可以想到的。但让我们想一些神所举行的会谈，让我们来说几个这种的会谈。让我们想一想，当第一个紧急的事件出现时，神所举行的第一个会谈，我们称之为伊甸园的会谈。那是第一个紧急的事件，那有话传到天上，说神的儿子和女儿及神放在伊甸园里的孩子们已经从他们恩典的位置上坠落了，离开了神，堕落了，赤身露体，天也无法留住神了。他降到了地上，在园子里四处的行走，呼喊着亚当亚当，你在哪里？当时人真实的表达了他是由什么做成的。他不是走到神的面前说我错了父啊，我做错了，他反而藏了起来，把自己裹在一些无花果树的叶子里。那正是今天的人们想要做的。他不是走出来说的是个不信者，反而试图说我是长老会的、敬敬会的、卫理公会的、路德派的或别的什么。他不是把自己裹在神的一种承认自己的罪，说的错了是不信者，反而试图把自己藏在某个教会的神学后面。从后面出来吧，亚当，不信者那罪。然而那正是他做的。那罪，神从未差一位天使下来找回他的孩子，他亲自下来。那是真正的，我想今天的原因。那今天在今日现代派的宗教中，今天社会的宗教支配着全国，潜入了各种不同的宗派里。那他们想要把耶稣基督的神性拿走，只把他当作一个人。那不久前我跟一个妇人交谈，那他说我欣赏你的信息，巴兰弟兄，但是你太强调耶稣了，你太夸大他了。我说纵使有千万个舌头也不足以夸他。我说他配得我所能夸的一切。他说有一件事，你想把他当作神。我说他就是神。哦，他说他只是个人，他是个好人。那他们不相信他赎罪的血。那听见，如果那是一个犹太人或外邦人的血，我们就失丧了。那是神自己的血，他既不是犹太人也不是外邦人，他是神彰显在肉身中，绝对没错。怎么回事？血是从男性来的，我们知道这点。那母鸡可以下蛋，但如果他没有跟公鸡交配过，蛋就永远孵不出来，他是不育的。那妇人所生的婴孩包在他的血中，却没有一点他的血。血红素是在男性里。那所以我们可以，那就像春天到了，那我们注意到那母鸟出去筑巢，那下了满满的一窝蛋，那它可以趴在蛋上孵蛋， 那一句的虚弱的都无法从窝里边飞出去，那是极其的虔诚，极其尊重他的蛋，那是这样翻动的蛋，那样翻动蛋，那都快饿死了，那但他怕那些的蛋，那如果他从窝里边飞出去，那些蛋就会暴露在外，那他是个忠诚的母亲，那尽力的孵那些的蛋，但如果雄鸟，那下蛋的雌鸟没有跟雄鸟交配过，那那些蛋不管他怎么样的孵那些的蛋，怎么样的善待那些的蛋，那些蛋都只会烂在窝里，绝对没错。那正是今天许多冷淡形式化教会的问题，他们有的只是满满的一窝烂蛋，他们唯一的东西就是公开表白信仰，却从未跟配偶耶稣基督同房过，唯一要做的就是清扫窝，让基督的教会，让男儿女儿跟他们的配偶耶稣基督连上，重新开始。当他们没有可以用来相信的东西时，他们怎么能够相信神超自然的大能呢？我南方的老妈妈告诉我，她说，宝贝儿，你无法从萝卜里边得到血，因为它里边没有血，你怎么能从一个根本没有信心的人里边得到信心呢？如果你从未从神的灵重生，那你就不会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复活大能的基本原则。是的，他们不明白。哦，我们有这样的人呢，他们是教会里边捐钱很多的，那我们累他们做执事或别的要孵化他们，他们一开始就是不信这。那看到那这交配的季节，那是多么的真实，那配偶那现在应该是交配的季节，那是教会跟基督连接在一起，得到真实无为的圣灵信心的时候了。那这个女士她对我说，她说，布兰弟兄，你说你是个基要派的，你只说圣经所说的，那并会持守。我说我是的。他说我可以向你证明他不是神。我说如果他比神小一点点的话，他就是这世上曾经有过的最大的骗子。我说圣灵神荫蔽了童女，在他的子宫里创造了一个血细胞，这血细胞就是神的儿子，借着那血我们的罪得赦了。没有男人与那个童女认识过，他说我还没有认识一个男人，那是神自己支拉帐幕在一个人的里面，神自己。他说你使他成为神了，我说他就是神。他说用你自己的圣经来证明他不是神。我说让我听你讲出来。他说在约翰福音11章，耶稣去到拉撒路的坟墓那里，圣经说他哭了。如果他是神，他就不可能哭。我说女士，我说那比用一只饿死的小鸡的影子熬成的汤还稀。我说你怎么能把神学奠基在那种东西上呢？我说他既是人又是神，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神在基督里使世人与自己和好，绝对没错。我说当耶稣去到拉撒路坟墓那里时，他像人一样哭了，这是真的。但是当他挺直那瘦小的肩膀，看见那里说拉撒路出来，一个死了四天的人站了起来，活了过来，那就比人大多了。那是神透过他的儿子说话，是的，那是神在他里面。那天晚上他从山上下来，饿了，在一棵树上寻找吃的东西，他是人。那当他饿了时他是人，但当他拿起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时，那比人大多了。那是能创造的神，不是另一条鱼，而是煮熟了的鱼，不是另外的面粉，而是烤好了的饼，他是造物主神。这四个人那天晚上躺在小船的后面，当时魔鬼发誓他们要淹死的，也许海上有上万个魔鬼说，那我们现在让他睡着了，我们可以淹死他了。那小船在暴风雨中像瓶塞一样颠簸摇晃，那他们想现在我们得到他了。这是个人当时都困了累了，因为聚会而疲惫不堪，但他的脚踏在船的帆索上，举目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和浪都听从了他，那就比人大多了。当他死在十字架上时，他像人一样哭喊， 我的神，求你怜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死的时候是个人，但在复活节的早上，他拆除了死亡阴间和坟墓的封条，他复活了。哦，这点给有史以来的每一个诗歌作者带来了灵感。任何有所成就的人都相信耶稣是神，这点给历代的诗人和先知带来了灵感。一位诗人写了一首诗，那这么说：每逢思念奇妙十架，荣耀救主在上悬挂，从前名利我看如土。艾里佩洛里特说：何等权柄，耶稣尊名，天使全数服服，献上冠冕，同心尊敬他，做万有之主。那瞎子芬尼克鲁斯比说：别忘记我，慈爱救主，请听我祷告。但你正向别人呼召，莫把我弃掉，你是我安慰的源头，若比生命更宝贵。除你外，在地何愁，在天何所归。那另一位写的这首的是：降生他爱我，受死他救我，埋葬他带走我一切的罪愆，复活他是我称义，永脱罪的权势，一日的再来我得福无边。任何相信耶稣是神的人，确实是的。哦，当神在伊甸园举行会谈时，他的儿子失丧了，他的孩子失丧了，那就是为什么除了他自己，神不将救赎委托任何天使或其他任何东西的原因。我们得赎是借着神的血，那血细胞就是那个能使我们坦然无惧地站稳在神的道上，就是那个能使我们面对鬼魔和敌人坦然无惧的行走，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上来是被主耶稣的血所遮盖，耶稣的血里边有神的能力。那留意他，我们看到这次会谈，神走进了伊甸园的门，哪一件事必须要发生，出现了紧急的事件，他的孩子失丧了，那不知道要做什么了。神像在园子里边开始寻找他们，当神发现他们藏在某种人造的线条后面，他怎么做的？他挑选了一棵特定的树，那把他们叫了出来。他举行了一次会谈，在那里做了一个决定，人怎样才能够得赎。那从那以后，人在无花果树的叶子上做文章，但除了神起初所用的血以外的，不承认任何的东西。历代的每一个男人女人，每一个先知，每一个人一直都照着那些的原则。约伯坚定地站稳在了上面，以色列相会的唯一的场所是在流血的遮盖下，耶和华荣光降临的唯一场所是在流血的遮盖下，耶和华荣光所临到的唯一场所是，那不要让我伤害你的感情，那进行会长老会的，耶和华的荣光降临的唯一场所是在血底下，那是你能感觉到五旬节神荣耀之光的原因，因为的是在血底下，神儿子所流出的血底下。回到神荣耀的光中，神接受了自己的血，把幔子裂为两半，人进到神的面前。神荣耀的光中，神的祝福在那里，那就从旧人造出新人来。那有一年亚伦把他的杖留在了那里，杖在耶和华荣光的面前就发芽开花了。任何一个死在罪恶过犯中，一个死的罪人，那只要躺在耶和华神的荣光中，他就会开花，成为基督耶稣里边新造的人。一场会谈进行了一场会谈，神做出了决定，那就是我们称为的伊甸园会谈。那你知道时间过得太快了，那甚至还没有开始就到了该停下的时候了。耶和华的荣光在伊甸园的会谈中，那还有另一个会谈，让我们来赶快来参考两三个会谈，那如果可以的话，那还有另一个会谈，我们称之为燃烧荆棘的会谈。那一次有个人逃跑了，神有一个逃跑的先知，他出去娶了妻子，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格顺，那他名叫摩西，他继承叶特罗的一切的牲畜，那他生活得很好。那一天他正好在山下，哦，他已经忘了百姓在埃及的重担，那因为他混得相当好。那我想五旬节派教会也差不多是这样的，已经忘了那些人的重担了，不但是五旬节派教会，还有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那不是让他们回到神那里。那任何人，那不管你是什么神学家，或者属于什么教会， 有一个教会的所有的基督教徒都是在五旬节开始的，有一个五旬节的经历。那天主教会说是他们，那每个人都想要把自己指向那个，但如果是他们的话，为什么没有同样的荣耀、同样的神迹随着那个教会呢？确实是的。那在那里有一个会谈，神看见了他逃跑的先知。那当神选择一个人做一件事时，那那人没有办法绕过那个，那神会追着他。也许今晚你们这里的一些人是被盗的，那一生的年日那将是可怜的，你应该是，那直到你将自己降服于神。那就是这样，你们一些女人，你们一些男人，你回到了世界上去跳舞啊等等，你受过更好的教导，不该这么做。那今天我们五旬节派教会成为了什么样子，真是羞耻。那就像大卫多普莱西不久前说的，我们已经去到了那种的地步。那你知道我们五旬节派教会就像我们为了公会教会一样，那今晚我们是在他们的会堂里边，那就像浸信会教会和长老会教会一样。如果为了公会能够回到约翰卫斯理的教导上就会很好，那如果浸信会能够回到约翰史密斯路德派，回到马丁路德，如果五旬节派能够回到五旬节，是的，那就没问题了。那的开始是正确的，但问题是我们收养了一帮孙子。神没有孙子，他没有孙子，他只有儿子。我们把我们的孩子领进去，那从摇篮里边抱出来，像卫理公会、浸信会和所有的教会一样。那他们进了教会，我们把他们当作五旬节的领进来，那他们对神的认识还不如兔子对雪鞋的认识。今天我们需要的是回到跟神的经历中，再回到跟圣灵在一起的状态。没错，那请原谅那个表达，就听起来是亵渎，那我不是有意要像那样说的，但那是事实。没错，我们必须回去。那神没有孙子，他有儿子，但没有孙子。圣经里面没有地方说神有孙子。每个人都必须付出同样的代价，必须同样的方式而来。神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耶稣，你必须走那条路。那没有那条路，就没法去到神那里。那我们发现摩西很满足了，那一切都运行得很好，他已经对处于束缚中的百姓失去了全部的负担。那一天神决定呼召他，那所以他挑选了一个地方，那某一棵树，神降临的地方会，那不管怎么样，神所在的地方总是会出现很多的火焰。那如果你在神所在的地方，那里就会有很多的嘈杂声，有很多的火。那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一直都是那样的，那是经文，是的，先生，一直都有很多的火。那不管怎么样，需要火来驱动教会，那你永远做不到。你不能给他们穿上无花果树叶，你不能给他们穿上五旬节派的无花果树叶，那他们必须回到那火里。没错，那一次我弟弟和我在走路，那当时我们还是小孩子，我们看见一只乌龟，我们认为那是我们所见过的最滑稽的动物，那就是它伸出了脚的方式。那里面伊利诺伊州的人知道乌龟是什么，乌龟在那里走路，我说弟弟的样子很滑稽不是吗？我们走上去，那这样我想起很多人，那里用福音责备他们，你知道他们嗖的一声就缩回到壳里边去了。那说啊，我是某某某，属于这个组织，那跟那个没有半点的关系。没错啊，我属于某某某，我会羞于承认那种东西。那如果你努力的悔改，可能会因此得赦免，那可能会因此得赦免。神不承认任何组织，他只承认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血。就是这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那我弟弟和我在那里，那还有这只老乌龟，我说你知道我要做什么吗？亲，那我让他从壳里边出来，我去找了一根树枝，我抽打乌龟，对乌龟来说那一点用也没有，你不能把他们打进去。就是这样，你不能够靠着打他们让他们回去。没错，我这样试了十年也做不到，那你无法把他们打回去。那所以我说，我告诉你我要怎么做，我要把它修理好。那我有一条小溪流经那里，那所以我下去把乌龟浸在水里，那过了一会儿冒出了几个泡泡。就是这样，弟兄，你可以给他们施洗，脸朝前向后三次或五次，没有任何的用，那只会有一些的泡泡冒出来，剩下的就是这些，对吗？那或者哦，赞美主，我告诉你我会做，就是那样。那你知道最后我是怎么让他动起来了吗？我生了一堆火在这底下，把那个老东西放在火上，这时他动了。教会需要的是另一次五旬节的火，圣灵来使教会回到神的掌控之下，回到他的掌控之下。神不管你属于什么组织， 反正他也反对所有的组织，所以那是真的。我可以用经文给你证明这点。天主教是第一个组织，是淫妇，他有女儿们。那所以你怎么解释？那任何读过尼夏大会、前尼夏教父等等书籍的人，那你会看到首先出现的是神所恨恶的尼格拉一郎人。那首先你知道他成了一个教义，那是什么？尼格是征服，拉是普通信徒。那征服普通信徒，把圣洁放在讲台上，让普通信徒来付钱。那所以就是这样，那绝对是的。我们都跟随着同样的脚步，又拼命地回到了黑暗中。那我曾经放牧过牛群，那一次我站在那里，赫弗特肿瘤协会在基督河谷放牧。那如果你能在牧场上种植一吨甘草，那你就可以在牧场上放一头母牛。那你能种植多少吨的甘草，那你的农场就可以容纳多少的牛群。那他们给牛群烙印，那把牛放在那里，他们有一个移动的围栏，所以牛群从山上下来时，那不可以赶回到私人领地。那许多日子，那我常跟护林员坐在那里，脚搭在马鞍脚上，当牛群经过时注视着他们。那个护林员会站在那里，我们的烙印是火漆脚印，那邻居的烙印是三脚架、钻石条，那格莱姆斯家的就在我们的旁边。那所有的牛群散在四处，那各种不同烙印的牛经过那里，但你知道吗？那护林员从不注意烙印，他可能会瞧一下烙印，那然后到处看，但不是看的烙印，他从不注意烙印，但他必须要检查血标签，除非是登记了赫弗多牛，不然没有一头牛可以去到那草场上。那将来在审判台前就是这样的，神不会问你属不属于神的会、神召会、五旬节、圣洁派，或你是一神论、二神论、三神论、四神论、五神论，不管是什么，他只寻找血标签，领你进去的就是这个，是血，我一见着血就越过你们去。绝对没错，弟兄，行，没错。那所以，那回过头来说，那我们发现那里有一次的会谈，他们忘记了说了他们有。那摩西在那里陷入了他的信条中，忘记了那负担。但神选择了一个地方，举行了一次会谈。他呼召摩西，摩西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你是站在圣地上。我已经听见了我百姓的哭求，我纪念我跟亚伯拉罕所做的应许，我要打发你下去拯救他们。那摩西知道那声音是神，因为那是符合圣经的。那若有人经过并听见一个声音，那如果它不是符合圣经的声音，那就别去管它。那如果圣经那么说了，那就要相信，因为它是符合圣经的声音。那什么看见天使等等，那约瑟史密斯见过一个，我不同意约瑟史密斯，因为它不符合圣经。但我不是说那人没见过天使，那我不是那辩论那人的话，有许多天使等等被人看见过。但如果任何的天使，保罗在加拉太书一章八节说，若是从天上来的使者传别的福音与我已经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是的，持守之道，持守之道，道说什么就持守的，不要从这上面挪开。那摩西看见他跟神举行的，或者说是神跟他举行的会谈，那完全符合圣经，因为神做了应许，他说他要拯救。神说，我选择了你摩西，你要下去做这事儿。那摩西便下来一起行了神告诉他去行的神迹。那我们没有时间像我想的那样把这些详细的讲出来，但你们明白。那当时的出来，把以色列人领了出来，往应许之地去。那红海挡在了他们行进的路上。那很奇怪，神怎么会把他的百姓领进陷阱中？那有时候是轮椅，有时候是心脏病发作，那有时候神引导他的百姓，为什么？要看他们会怎么反应，看他们对一个行为会做出什么反应，看他们会怎么做。那每个来到神面前的儿子都必须受试验考验。那就旧约一个儿子生在一家中，他必须接受教导长大受试验，然后他会被设立为儿子，那或收养，那放进这个身体里边。那当他被设立，那一旦被设立，他的名字在支票上就跟他父亲的名字一样有效了，他是一切东西的继承人了。那是神要带领他的教会去到的地步，给他们一个试验。那红海摆在他们行进的路上，那他们能做什么？那看起来好像整个自然界都在为他们哭泣。那后面是法老的军队马车来了，那两边是山，红海让他们陷入了绝境。那看起来好像是，看起来好像自然界都要叫喊，那是250万的大军在山谷里边无助，没有刀剑，没有征战用的东西。那发生了什么？出现了紧急的情况。那摩西挑选了某块的石头，他走到石头后面召集了一次会谈。我喜欢这个。主啊，我该怎么做？ 如果所有的教会此时召集一次会谈，那岂不是很好吗？当我们看着事情在这样发展，我们能不能够召集一次会谈，认识到并回去找出神起初拥有的是什么样的教会，召集一次会谈，彼此的辩论，看看第一个教会做了什么，他们里面是什么样的灵，什么样的神迹跟随着他们，他们有什么样的事工，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如果我们能那么做，那岂不很好吗？那将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摩西那么做，他爬到某处的一块石头后面，说出啊，我能做什么，这些人在这里，我正在尽职的路上，我完全照着你告诉我的去做了，我在这里遭遇了这事儿。也许你今晚坐在这里是个养了一群孩子的老母亲，像苏珊·卫斯理一样把孩子养大，他有17个孩子，然而他每天可以挤出3个小时来祷告，带领他们归向神。那就是他有了一个查尔斯和约翰的原因。那现今我们按一下按钮洗碗碟，按一下按钮洗衣服，却没有时间做任何事。行，哪里出问题了？那后、魔鬼对人们做了什么？那注意，但是那现在他们举行了这次会谈，摩西求问神，他在那里等候，直到他得知了命令。那像亚当一样，他一直等到有了要怎么做的命令。摩西等到他得到了命令，像他在那里所做的一样，我要怎么拯救他们，我能做什么呢？下去告诉他们说，我是差遣了你，那就是了。他又走上了命定的路线，那再往前走，那这时敌人上来了，也许他遇见了你，也许遇见了你，也许是你，那周围都是心脏病、疾病、身体上的病痛，你能做什么呢？你祷告过了吗？一切都好吗？那么我们举行一次会谈，阿们。那让我们找出看该怎么做。那你说，巴兰弟兄，我想要得到圣灵，我寻求了神，我寻求神，无法得到圣灵，那就让我们举行一次会谈，找出问题是什么。圣灵是能揭示心中秘密的，圣经这么说的。让我们找出问题是什么，让我们看看你没领受圣灵的原因是什么，找出问题所在，让我们举行一次会谈。摩西举行了一次会谈，他一直等着，直到他得知了命令。我在这里反对他们今天在这地上弄出来的许多像这样的超级神医。做了这个评论后，你可能不喜欢我了，但无论如何我要把它说出来。那他们有那么多超级的东西，哦，神的医治，每个人你唯一要做的就是，哦，哈利路亚，按手在你身上，我荣耀归于神。不是那样的，悔改，跟神和好，那才是我们需要的更多的悔改。不久前我读了一封从路德拜教会来的信，那这样说不是自夸，那神知道，而是发自内心的，圣经就放在这里。那实在，那是把其中一个对医治拥有超级想法的布老加撕成了碎片。他说，小迪布拉斯拉斯克列夫怎么样呢？他母亲开车来这里，站在那里，那天晚上有个小婴孩死了，而这是第二天下午，医生宣布婴孩死了，等等，身体冰凉僵硬，孩子放在我手臂上，我为了祷告，那孩子开始叫喊，我把他交还在妈妈的手里边。这母亲就站在那里看着了这事。那当斯拉斯克列夫太太小孩在德国病了时，他写信给我的朱丽叶斯萨斯克列夫上尉，他是葛培里的一个朋友，我聚会的一个合作者。他写了你们现在所得到的那本书，一位先知访问非洲，当时主的天使降临，他们拍下照片，火柱降临来到聚会中，那里是他在场，他拍下了那天使的照片，看见了这一切。那所以那他的孩子死了，那他从德国打电话过来，那美国空军的喷气式飞机要载我飞去德国。那他说这孩子能够复活，我说让我看看主怎么说的。那我等了又等，两天过去了，那医生非常好，那他们甚至没有，那医生让他们在旁边为孩子呼求叫喊等等，那他还是没有生命。那我继续等候，一天早上圣灵叫醒我说，不要碰那件事，不要责备那个，那是主的手。那我向他们回了这些话，那个路德派的传道人说，为什么你们不像那样一直等到从神得到明确的决定呢？然后你就知道自己站在哪儿了，一直等到你拥有了主此说，然后你就知道你在哪里了。那头发，那哪里出问题了？那他们现在的确在这么做，他们说那会让人头疼。我弟兄，如果是的话，那这个国家一个头疼的都不该有了。是的，哪里出问题了？那过去五旬节派的妇女剪头发是错的，我在五旬节运动中没有多久，但我看到这种事情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直到变成你看了太多的电视了，看了太多的不该看的东西了，而不是参加祷告会，回到神的教会。 像他们过去一样在晚上祷告，难怪我们不能够复兴。神可以拆教罗罗伯斯汤米希克斯等人去了全国，我们仍然找不到东西在上面建造，直到我们回到古时圣徒保罗的复兴，把圣灵复兴给教会。教会的执事们结了四五次婚，以及各种这样的事情，你知道那是不符合圣经的。阿们。那天我对一个女士说，她说，我告诉你，我不穿那些的短裙，我穿宽松的裤子。我说那更糟。是的，是的，没错，圣经说妇女穿的，男子所穿戴的是可憎的，那是污秽。是的，一些的女人说他们不做那种衣服了，但他们仍然生产缝纫机，你可以买到布料，没有借口。你需要的是圣灵的心，他们引领的时尚是在嘲笑。阿们。你以为我疯掉了，但我不是，我知道我在哪儿。没错，像那样的穿着走到街上，你可能对你丈夫完全的贞洁，你可能对你爱人是个完全贞洁的女孩，但在审判的日子，你要为犯奸淫而交账。你犯了奸淫的罪，耶稣说犯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就已经与他犯了奸淫。你把自己打扮成那样的，罪人盯着你看，当他为奸淫交账时，谁有罪呢？是你，因为你把自己打扮成那样。阿们。那那是真理，不要生我的气，那是主的道。哦，我们需要的是在五旬节里的会谈，绝对没错，回到五旬节的会谈。我发现摩西站在那里，直到神给了他命令，当他从那块石头后面出来时，我能想象他说，我们前进吧。一些人说往哪里前进，只要继续向前，就是这样。当他的脚一碰到水，红海就后退，旱地露了出来，他走旱地而过，因为他跟神举行了一次会谈。我有很多会谈是我们可以讲的，有一次烈火窑中的会谈，有狮子坑里边的会谈，我们有很多的会谈。让我们来讲另一次会谈，它叫克西马内园会谈，那是一次可怕的会谈。耶稣不需要作为一个年轻人死去，他不需要那么做，但当他看到失丧的人类处在那种境地，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那为你的意思成就，天使来服侍的。那里就是在他受死埋葬复活之后，必须有另一次的会谈。基督徒的教会该如何运行？它是由主教运行，还是由教皇运行？那它该如何的运行？所以耶稣在路加福音24章29节告诉他们，只要在耶路撒冷城里边等候，我要跟父举行一次会谈，不求我要把话赐给你们，但你们在那里等候，我要告诉你们它该如何的运行。彼得会不会是第一任教皇？我们是否会有主教、大主教和地区长老或别的什么？我们要怎么做这事呢？我们要等候看看。他们举行了他们所称的五旬节会谈，他们爬上外面的那些的台阶，到了楼上，120个人聚集在那里，点着一根油蜡烛，那他们十天没吃没喝等候着。会谈的结果是什么呢？那是一次很长时间的会谈，他们等了十天，不久结果来了。哦，是的，不是一位穿着翻领衣服的祭司走在路上说，那我们要领第一次圣餐，把你们伸出舌头来，我要给你们一个小圆饼，那我要喝葡萄酒，是不是那个？也不是一位传道人走在路上说，我们行右手向教室里，那么要把你的名字记在册子上，那给你六个月做试用期。不，那是人的会谈，他们在理事会和会议上就是那么做的。发生了什么？当会谈结果来到时，他们都在一个地方同心合意，突然间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分开的舌头像火一样落在他们的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方言来。那是从总部来的结果，圣灵要带领教会，而不是人造的教条，是圣灵。那是五旬节的会谈。那我想从马丁路德一路到五旬节派都应当回去再举行一次会谈， 招出是圣灵，要带领教会，不是什么教条信条，万夫玛利亚，使徒信经，万里在圣经里给我找出有任何的使徒信经来，没有这样的东西。然而我们还是向他低头背诵他，那那是加入会所的人，不是基督徒，基督徒是从神的灵重生的，圣灵进入到他们里面，他们被圣灵充满，基督的生命借着他们活出来，他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多远？普天下，只是给这个世代的吗？普天下，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多远？普天下，给每个信的人听，他们奉我的名可以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蛇完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那就是命令，那是来自会坛，来自天上神的命令，赐下的结果，赐下一阵大风。吼吼，多远？我们需要另一次的会坛，弟兄们。会坛中发生了什么？他们没有走上去说，我现在握住你的手，我要成为这教会的会员。那拿一个盐瓶撒三四点水啊，尘土或水啊，不管你叫的什么，撒在他们身上，然后走出去说，现在你们是会员了。哼，那是不对的。没错，先生，甚至不是在说水洗，那水洗是非常重要的，但仍然不是一回事，而是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这是那次会谈的结果，这是神决定运行的教会的方式。我们怎么敢在那点上有任何的更改呢？我们作为人怎么敢加添一样的东西，或从中删去一样的东西呢？我们怎么能那么做呢？那就是教会运行的方式，靠着圣灵的能力。那很快又举行了另一次的会谈，那些出去传福音医治病人，彼得和雅各经过美门，有个生来就瘸腿的人躺在那里。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起来行走。结果他就走了。接着发生了什么？人们要把他们下在牢里，新闻专栏满了各种各样的批评，法利赛人批评他们，在公会教会总会的面前抓住他们。那当时他们在犹太议会法庭上是这么做的，他们禁止使徒再传那样的福音。他们怎么做呢？他们被禁止传耶稣基督的名。那他们怎么做呢？他们举行了一次会谈，我们要称的是使徒行传四章的会谈。使徒行传四章，他们跟自己的一群人聚集，如果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跟自己的一群人聚集，所有的团体都聚集，举行一次的会谈，我们该做什么？那岂不更好吗？共产主义正在蛀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国家开始被共产主义渗透，那教会变得冷淡，那固守仪式，那教会彼此争斗，互相的抨击，那会员的等等。那你问他们是不是基督徒，他们说我属于某某某，那跟基督徒没有一点的关系。神不在乎你的组织，他想知道你是不是重生了。如果你没有重生，你就不是基督徒。当你把基督的生命接受到里面时，你才是基督徒。如果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就会产生出基督的生命。你能在西瓜藤上得到桃子吗？当然不能。所以那注意看发生的事，那他们聚在一起，聚集在一起，他们引述了经文，用经文来回应神，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心灵感应算命的读心术，这一切虚妄的事，他们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求你在我们面前伸出你圣子耶稣的手来医治病人。那他们举行了那次会谈，那大约，那我想五旬节那天有3000人悔改归主了，那此后又有成千上万的人，那他们也许聚集了8000到10000人在房间里边祷告，那他们聚集时，那大家都同心合意的祷告，那圣经说，那突然他们聚会的房屋震动了，那答案出来了，圣经说什么放胆传讲神的道。一些人害怕传讲神的道，怕他们会被逐出教会组织，那么害怕这个，他们需要另一次的会谈，使徒行传四章的会谈。你害怕别人会说什么话吗？那只要神说的话就持守的，靠他活着，靠他而死，没错，你也将靠他复活，那是你能做的唯一的事，你能复活的唯一的方式。一次会谈 我们需要的是会谈，来吧，让我们彼此辩论。神说，如果我的第一个教会，那今晚神要进入房间说，如果我设立了我的第一个教会，他们有五旬节的祝福降在身上，那他们所做的事儿，他们出去彰显复活的神迹。那让我们来彼此辩论，为什么今晚我们在五旬节派团体中，在我们卫理公会团体中，在我们的浸信会团体中，在我们长老会的团体中没有那个呢？问题是什么？出错了。让我们来彼此辩论，我们怎么辩论呢？借着卫理公会吗？借着浸信会吗？长老会吗？不，先生，我们只能借着神的道来辩论。第一个教会被圣灵充满了，带着伟大的神迹奇事出去，耶稣基督的生命在那些人的每一个的生命里边反射出来。那为什么？让我们彼此辩论。主说，让我们来辩论，你们的罪，你们的不信，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我要赐给你们复兴，这些年茧虫所吃的，蝗虫所吃的，我必恢复。路德派剩下的为了公会来吃，为了公会剩下的浸信会来吃，浸信会剩下的五旬节派来吃，但我必恢复。主如此说，那是保证恢复，就是那个神在约珥书二章这么应许了。我们来彼此辩论，那一个吃剩的，另一个又来吃，那直到他成了一个树桩。五旬节，真正的五旬节教会，真正的五旬节信徒，真正的五旬节经历开始，那成了历史上的事了。我怎么能够站在这里教你们神学呢？告诉你们，神曾经医治病人，使残疾人行走，使瞎子看见，倾倒出他的圣灵，那使徒有辨别的灵，行了这一切的事儿，弥赛亚的迹象和复活在各个教会时代中一直跟随着他们。那然后又告诉你们说，那些日子已经过去了，那这对我来说有什么益处呢？那如果神今天不是一样的神，一位历史上的神，有什么益处呢？给你的金丝雀吃维他命使得长出好看的羽毛，强壮的一股，却把它关在笼子里边，又有什么益处呢？那如果你不能让人知道神仍然是神，一所神学院又有什么益处呢？如果神只是一样历史上的东西，那它就是过去式，但它不是死的，它是活到永永远远，它在这里，它是基督，肯定的。我们需要聚集辩论，它起初是什么样的教会？那时候的教会，那神是无限的，不可能改变心意。神做出一个决定，他就必须持守。他的第一个决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教会是在一个五旬节的经历上发生的。那不是五旬节派的组织，那是五旬节的经历。这经历可以临到卫公会、浸信会、天主教长老会，凡愿意的。那是一个要出现的经历。爱，神就是爱，爱是这世上最有能力的东西，它会征服一切。是爱，要借着这爱去征服，借着神的爱，彼此相爱，爱神的事业，爱基督，爱受苦的人类，那是你征服的方式。是的，他们举行了一次会谈，他们得到了命令，他们出去放胆传讲神的道。那我要讲一讲那另一个会谈，那你可能错过了日内瓦会谈，你可能都没有从电台上听到结果，你可能错过了克西马林会谈，那你是错过了，那你可能错过红海的会谈，你是错过了，你可能错过了这一切的会谈，但是那这里是一个你要经受的会谈，那是审判式的会谈，你们都会出现在那儿，我们每个人都要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交账，就是我们怎么对待基督还有他的道。将会有一个会谈，那你要出现在那儿，我不管你怎么对待你的生命，你可能会自杀，那犯了太大的罪，尸体被烧成了灰，撒在海上，被刮了四散而去，那不管怎么样，你都会在那里的，因为万妻要跪拜，万口要承认。那可能有过伟大的会谈，有许多会谈你可能错过了，但那个会谈你必须要参加。我告诉你，每次你看到有了一根白头发，这就表示你快要去了。每次那当你听到警笛声，那是你必须面对的一个会谈，死亡正跟你迎面而来，无论老幼，那不管你是谁，你正在路上。每次你经过一座墓地，那是在诉说你要去参加那个会谈。每次你听见一篇道被传讲，一首赞美诗被唱出来，这表明你要去参加那个会谈，你会出现在那儿。 你要为你怎么对待神的道，怎么对待神的儿子，怎么对待神差给你的圣灵而交账。你要交账的，你必会出现在那个会谈上。所以如果今晚你在这儿从未跟神举行过会谈，有些人的罪是在他们前面去的，承认了，那一些人的罪是随后跟了去的。如果你的罪，你的不信还没有承认，当我们低头祷告的时候，你愿不愿意思想一下？那在此刻的敬畏和严肃中，我想问一个所有人都必须回答的严肃的问题。要真诚，让此时此刻在你心里成为一个鉴察的时刻。这次会谈后你要怎么做？今晚这是一次会谈，我们聚集在这个体育馆里，在这些过道里谈论神的道等等，就像早期的信徒们所做的那样，神同样的道被传讲了。有一天你必须要交账。今晚在这里的，那或者说有多少人，那我说有一群人，那愿意这样对我说：伯兰弟兄，我还没有从神的灵重生，我从未领受神的圣灵。我知道如果我站在这个会谈上，在这经文十分清楚地告诉了之后，并圣灵做见证，那日我必须要为我的生命交账。我要向神举手，求他怜悯我。我想要现在跟神举行一次会谈，我想要现在就跟他详谈。那每个人都低头凡睁眼的人要被咒诅。你们愿意举手说：伯兰弟兄，请为我祷告，我还没有领受圣灵。神祝福你。还有别人吗？那在一个像这样的时刻，你肯定是真诚的。要举行一次会谈，神祝福你，女士，神祝福你，女士，神祝福你。要举行一次会谈，那记住，不管你在教会里边有多好，那没有任何的用。法利赛人在耶稣的日子过着比我们在美国的任何一个人都圣洁的多的生活，但他们被认为是邪恶的，因为他们是罪人，是不信基督和他话语的人。那我已经把这个会谈清楚地讲给你们听了。当神想决定他要什么样的教会时，那是个被五旬节圣灵充满的教会。如果你还没有参与那个会谈，你愿意举手说：伯兰弟兄，请为我祷告吗？神祝福你。你那在我左边楼上的，那你上面的人有谁愿意静静地举起手来吗？那你们低着头，请每个人都祷告。那左边楼上，后面楼上的，右边楼上的，那记住，我不能逼你这么做，我只能讲出神的道，需要你来做决定。但记住，这同样的信息要审判你，它录在天上的磁带上。在审判的日子，他再一次被播放出来。如果你还没有领受神的圣灵，从未举行过那个会谈，从未像他们在五旬节的会谈上一样参与过，那你还从未接受他，只要举手说：伯兰弟兄，请为我祷告。那没有向神举手的人，请举手。我们的天父，你看到了人们的手，这是一些有足够勇气的人举手，想要在祷告中蒙纪念。他们应该是何等的感恩呢？耶稣说：若不是我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那想想那些人，我们知道他此时就坐在这里却没有举手，那你是辨明人心的。你向他们说话，他们却没有举手，在审判的日子，当最终的会谈举行时，那些人将会如何呢？那时将决定谁接受了，谁没有接受，谁的名字是在册子上。你说那些在我左边的，我要说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我们知道那时刻近在眼前，我们看到世界在颤抖震动的行星当中，知道原子不久要燃烧，天要烧起来，像使徒彼得所说的要被烈火焚烧，地上的原子不久就要着火，会引起连锁反应，甚至人的灰尘也不会剩下。 主要那个时候怎么样呢？也许500年后，一块旧的墓碑在呼啸的风中爆炸，熊熊燃烧的太阳。千禧年之前，地球靠近太阳接受洁净时，也许这里有一些人的名字会写在了墓碑上，他们游荡的魂又在哪里呢？愿他们现在不看这个现代的世界，愿他们转眼仰望基督，听从这信息和正在他们心里说话的使者。父啊，祝福那些举手的人，愿他们领受圣灵。我奉基督的名求，我们低头一会儿。你真的有那样的心思吗？那你愿意上来祭坛这里吗？那你们举手的人，那现在请从座位上起来。那你们没有举手的，如果你能参加接下来的聚会，那你将在这里看到主因为祷告而打开瞎子的眼睛，看到他医治那些残疾扭曲的人，看到他下去辨明人们心里的意念，就像他所说的。那是主的灵在跟你说话。今晚你在这里看到的圣灵能知道人心里的秘密。同样的圣灵告诉我，这里有许多人应该上来，现在上来，来这里，在这讲台周围站一会儿，做个祷告。那你愿意上来吗？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女士，神祝福你。别忘记我，慈爱主。你愿意上来吗？不管是谁，你相信神垂听祷告吗？那就来吧。
当你正向别人召唤我吧，
从楼上下来吧，好吗？那些年轻人正处在生命的转折点上，上来接受基督做你的救主。你们今晚会上来吗？要被圣灵充满，就在此刻，就在这个地方，一切都准备好了，将来没有借口了，因为今晚在这里的圣灵要在审判那日控告你。那你知道我不会说这句话，除非是的确如此。从楼上下来吧。
救主，救！
敬畏安静的从座位上走出来，那朝走起步走到这里来，站在这里。神祝福这些上来的人。
我祷告，当你正向别人招呼，莫把我弃掉。
不久前，我站在一个快死的年轻女士身旁，是在一场聚会上。那她说不用祷告了，布兰弟兄。她说我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她说一天晚上在你聚会上，我几乎无法坐在位子上，跟我的男朋友坐在一起。我问她要不要上去，她说不要。她说那是我最后的时候。她说现在太迟了。那个女孩，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士，得了她无法医治的性病，快死了。那殡仪馆的人，我的一个朋友把抗生素注入到他的尸体里边，那一直注进去，他们找不出抗生素去哪儿。他们嗅了一下，这个妇人年轻女士的身体上都被病那吃出洞来了。年轻漂亮的女士，她说我本该上去的。她是个教会成员，施里先生，但他死的时候，他的牧师就站在那里抽着烟。你知道他怎么对牧师说吗？他说你这个骗子，你告诉我说我是对的，你错了。他说我要死了，我失丧了。而你是这事的起因。他叫一个来我教会想领他归向基督的女孩过去，他们俩一起念高中的，想要叫他过去，但太迟了。在那女孩赶过去之前，他就死了。他想要悔改，他想要告诉那女孩说他对不起，因为他给那女孩起了一个圣果伦的恶名。他路的尽头总会真相大白的，那是你跟死亡的天使举行会谈的地方，那会临到你们每一个人。总有一天早上你要遇见他，你可能今晚在公路上遇见他，你可能今晚在床上遇见他，你会在某个地方遇见他，你要举行一次会谈。他此时潜伏在附近， 神的天使就潜伏在附近，那天你就会想要他们为你的案子辩护了。他们现在正在说话，你不愿上来吗？让我们再唱一遍。
单单靠来施加功效，
不要依赖你的教会，依赖施加的功效。
寻求你面，因我伤痛，破碎心灵，用恩典救我，救主，救主，请听我祷告。
一对一服侍的人，你们现在要上来吗？
当你正向别人呼召，莫把我弃掉，救主。
那当一对一服侍的人上来时，每个人都聚在周围，那妇女跟妇女在一起，男人跟男人在一起。主说：现在来吧，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
妈，把我弃掉，救主，救主，请听我祷告，当你正向别人呼召，莫把我弃掉。让我在你施恩座前，从你的救恩。
你现在不愿意走出来吗？来吧，还有别人要上来。那在我们改变聚会前，还有人想要上来吗？
救主，请听我祷告，当你正向别人呼召，莫把我弃掉。
那里有多少人愿意把自己的生命重新奉献给基督的，请举手。只要说从今晚起，从今以后，靠着神的帮助，我要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神，请举手。那所有真诚的基督徒说，我要把我自己的生命重新奉献给神。所生病的请举手，说我现在要为我的医治相信耶稣基督，我愿意。我相信我们的天父悦纳那些上来接受基督的人，您不这么相信吗？那让我们都起立一会儿，做奉献的释放。那些能够重新奉献自己的人，那现在让我们站起来，更新我们的誓言，重新奉献给基督。你们爱他吗？那好了，把歌改成我爱他，我爱他，我爱他。那现在每个人，那大家一起来唱，
我爱他，我爱他。
现在把你奉献给主，
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再一个
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歌歌他。现在，那每个人都低下头，在奉献的祷告中，把自己来交给基督。那我请这里的一位传道人，那请他上来做奉献的祷告。那就在这里，弟兄，如果可以的话，那让我们低头，请弟兄来。